后面那个另外一条线就是那个 VR 的也送了。前面那个是第一次验证是通过了，他后面那个就是订单确认情况还需要持续跟踪，后面那个因为还是应该是比较近的事情，所以说后面这个信息后续怎么样还现在还需要进一步去了解。然后我们的就是聚合物的那个分水器 manifold 那边呢，是我们是通过那个华旗那边去我跟他们交付，然后他们应该是有海外应该是有送展吧。对，上次
海外有什么
海外就是应该是他们应该是跟他们的产品应该是有送到海外去参加一些像路演啊一些展示。
你说华旗把我们的这个塑料的这个产品，
对，他们九月份应该在国内也有展示，但不一定是行业，可能规模比较小一点。
客户去吗？
据我所知，应该是送到，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就是二级的供应商，所以说他给我的消息也不是很全。肯定是有送到中央客户那边的。
明白。那就是这个咱们在液就是整个液冷的这个板块，对吧？那我再请教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惠州的这个液冷的这个产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因为现在你也有很多都是两班在做了嘛，对吧？
惠州那边我们是目前的之前的投资是3到5亿的这个产值在做的。但是其实现在其实产能也是远远没有，产能利用率也是没有开够，远远没有开够的嘛。但现在有一部分应该现在我们有一些辅助的设备啊，一些人员啊，还和培训啊，这些其实还有一些缺口，还没有招聘到位，所以说现在产能的话这个我还要确认一下，它应该一个月能做到我现在现在我不确定，但应该我们按照我们之前的规划，一个月1000万左右的产能是要留够的，但是它可能有一些短板，比如说一些辅助设备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板，包括人员的培训这些，因为他们每一个产品他都要做一些比较深度的检测啊，这些。
明白。我先就请教这几个问题，那个惠州，你看看线上其他投资者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哎，老师好，暂时没有提问就等待。
好，行，那我再接着请教一下哈，就是因为我看到前两天我们也发了这个发了公告哈，就是我们把这个华汇也是这个大比例的这个收了，然后的话我想请教一下公司啊，后面对于华汇，因为我看到华汇其实在电子泵这块其实在国内出货量算是排名到很靠前的，排名前几的，那么这块收过来的之后，公司后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总体的这个思考，从战略层面有什么样的思考，这个麻烦这个韩总也介绍一下。对，
好的，我关于华汇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产品呢，它大家可能之前也了解过了，主要是做电子水泵、水阀、热管理控制器和集成模块、空调类和金属快接头的。我们公司呢跟它呢有高度互补性。我们之前有投资者跟我说，他这个公司好像体制也不咋地，因为他上半年其实跟我们一样，就是利润大幅下滑。我们这边我们是从一个一级市场的角度啊，我们之前 它过去三年其实它营收的增长呢，它受限于规模，营收增长其实是比较缓慢的，它大概三年的复合增长率大概在15%-16%左右吧，但是它的三年的那个利润复合增长率超过了100%，啊，它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个水泵行业其实水阀，正常情况下在汽车行业里面是一个也是比较卷的，比我们电管还要卷，然后它的利率不高的，我们它主要是它自己，他们之前他们从一两年前开始吧，就在做那个热管理的多通道集成模块，也是之前我们说的那个什么四通阀、八通阀，因为这是这个行业的一个趋势。然后它从去年开始，它有很大一部分的它的增量，基本上是去年的增量，几乎都是来自于那个给几个客户供那个集成模块这一块，贡献了它大多数的那个贡献它很高的一部分，它那部分利润率相当高啊，所以说呢。它的虽然我们都是看重它的一个对这个系统化的一个集成和整合能力，然后呢，就今年上半年，因为这个行业里他们也很大比例产品是临时价格协议走，所以说他们实际上也是行业因素，这其实非常优质的企业，它的后期价格确认后呢，利润绝对会有所恢复，而且我们非常看好，因为它新增的不是单纯的泵或者是阀。然后呢，它的核心工艺知识能力呢很强，而且它有比较完整的研发工程体系。一个电子水泵为例，它包括电机的设计、电路板的设计、机械部分的电控部分的仿真都是自主，整个工艺流程除了那个气泡线和轴承之外，基本上都是全链条自主。它的那个他们在水利设计啊、流体分析啊，还有那个结构力学和那个电磁仿真，而且他们有。电控和软硬件的开发他们都有，所以说弥补了公司在热管理系统化研发控制件的重要短板。我们基本上未来公司可以在不依赖第三方的情况下独立承接热管理的那个子系统的那个子级系统的一个开发工作。所以说完全具备什么呢？这个研发更大规格的高性能水泵和高精度控制零件往那个算力液冷和 CPU 方向迁徙的能力，包括，因为其实华辉本身呢，它自身是怎么说呢？不缺乏流动资金的，它自己的现金流，其实能够满足未来年化差不多20%+的那个增长。公司收购我们新增了大概4000万的那个一个流动资金，也是为了配合公司在。我们后面我们要整合几个子公司，包括我们在安徽的那个橡胶管路的他们的资源和能力整合起来，在液冷领域做新的产品研发，在储能，而且储能领域现在我们储能，刚才廖总可能提到一下，我们上半年就是电池板块大概收入有就有接近1.5亿，可能1.4亿-1.5亿的一个收入。然后呢，我们去年这个时候大概我也就8-9千万，就差不多60%以上的增量。然后呢，储能这边去年就不到3000万，今年我们上半年有就接近3000万的量。然后还有一部分我们非常缺失，而且我们制约我们储能那边业绩往上，就是量往上面走，就是那个各种流量控制开关、各种阀类、各种件。我们很多阀现在是人工的阀，我们现在是正在往电路化方向走，啊，所以说这一块是华辉的擅长的地方，啊，所以说我们会用新给他的资金来投入这些数据中心、液冷、水泵、CDU， 还有那个储能，其实储能上面的很多零件跟那个液冷没什么区别。好，另外它还有一部分那个能力呢，是做金属连接器。主要是做金属快接头，包括水路和电气连接器。它主要是客户主要是恒华航天和核工业，还有一些研发机构。但是呢，这块占比比较少。后面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非常重点的那个板块。这是那个关于华汇的一个那个介绍，王老师。所以说它这块我们后期在那个液冷上面，它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那你们现在收下来了，后面就是会不会就是已经或者是已经有一些动作了，在对接一些，比如说在对接一些液冷泵上面的这个客户啊， 我不知道这块有没有一些实际上的动作现在。对，
我们其实我们这块就是数联智控那边已经在给国内一些数据中心去承接一些相对于稍微中低端的一些IDC 的那个改造工程，他们也有往外面做一些定制化的那个就是 CDU 的开发，然后他们已经开始就是跟客户去，我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在接触这块的市场，因为华辉那个本来早就想跟他进行整合，但是因为我们之前我也解释一下为什么五月份发了公告一直没有落地，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国资吧，他想参与我们的那个和联合收购，然后但是呢有一些限制性的那个条款就是不适用，我们也中间也争取了一下，就是让中间耗了可能有一段时间啊，所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还马上就是过股东会嘛，就是他华辉吸收到我们体系研发这一块呢，我们五月份的时候其实跟他签协议的就提到过，他们也在进行这方面的技术整理和储备，然后我们大概九月份吧，我们就会双方就会开会把这个他的那个研发资源和我们的市场资源整合起来。
OK， 那其实你九月份整合起来的话，基本上在可能你真正的能够看到项目或者是说客户的对接的话，可能就在 Q4 去了，对吧？这一块就华辉的这个部分，
因为他还要有产品出来嘛，就可能也还是要年底或者是明年才看到一些他的东西。嗯，因为他之前主要是整车上面的应用。跟那个现在的那个大型的那个泵还。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有一定的那个差距。
嗯，好，明白。好，我再请教一下哈，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液冷标准这块的进展，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情况，或者是说这个什么时候能够大概能够去落地呀、这个事儿。哎，对，因为我们如果这个因为我们就是 H 带着我们如果参加这个标准能够落地的话，我相信对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液冷零部件在国内这个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这个放量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哎，我不知道这一块现在这个标准制定进展是怎么样的。
我们关于国家的那个航标的情况，我们这块主要是牵头这个高分子材料的那个快插技术和对接管路的那个团体标准，这个已经是其实到八月份才立项，然后专家组其实有我们也有那些国家的国内的那个那个主机厂的龙头，华为、超聚变、华擎、华坤振宇，也有飞腾啊、摩尔线程啊这些做芯片的专家都共同参与。他们预计是这个时间节点是在明年二月份发布。
哦，明年二月份 ，OK， 明白。好，然后我就是那我再请教一下啊，就是说。因为我看到其实咱们账上还是有这么多现金嘛，收购了这个叫什么呢华汇之后呢，我们这些现金后面有没有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这个一些外延的这个想法。哎，
我们有，然后我们还是在继续在看那个液冷方面的那个标的。我们目前看的应该是偏金属件类的，因为我们的版图嘛有几块嘛，看是管路啊、主动热管理，包括电子阀、电子泵那边，然后内边另外一端就是散热热交换那边。我们虽然说我们有我们的那个惠州工厂，但是其实它现在刚刚才进入磨合期，很多呢那个比较大的一些订单呢还是接起来还是比较困难，因为它。这个行业就是它门槛，它实际上是一个时间门槛，我们现在还是积极在 考虑去收购，然后我们也谈了一两家，有一定的进展，我们争取在今年年内吧，把后面的那个项目落地。
明白明白，
嗯，
好，行，我大概就先问这些问题，会议助理看看，还有线上投资者有其他问题没有啊？
下面有请手机尾号2065的参会者提问，请发言。
廖总好，韩总好，那边能听到吗？
可以。
啊，好的，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目前公司的重庆、芜湖、柳州三大新建基地都在同步的建设，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各基地的产能分别，就是对应了哪类产品，以及对应了什么样的客户需求呢？以及就是目前的在手的一些订单是否能够覆盖这些新增的产能，后续就是怎么能够保证这些产能的利用率，避免产能的一个闲置呢？谢谢。
这块我来先讲一下吧，等会儿韩总补充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这三个基地目前是今年新投产的是就是江苏那个，就是溧阳那个基地，重庆本身这个基地都已经应该是处于饱和状态，还目前分慢慢在往江苏和那个柳州转一些产品在做，包括我们新在武汉建立了那个武汉生产基地，也是分担重庆整个生产基地的这个产能的压力，整体来讲，我们现在芜湖这个基地还在建，它主要应对的这个客户是奇瑞，而且奇瑞这边我们收购的这个金鸿胶管，因为它也是扩频为未来在奇瑞做胶管做准备，所以说芜湖这个厂是应该是针对性很强，就做这个奇瑞的涤纶和胶管，尤其是新增的这个胶管。所以说他那一块的话，未来估计就重心主要是服务好奇瑞。好，然后在重庆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在建的，你刚才指的不是做系统工厂，我们分为系统工厂和零部件工厂，在建的是零部件工厂。这个零部件工厂呢，它其实是为未来我们整个系统工厂做核心零部件的，包括研发，包括生产。这里面核心零部件不光是汽车板块，还含了储能和这个算力液冷，因为它的核心的这些关键零部件，我们最后都会放在正在建设的这个重庆零部件研发生产基地啊，包括部分的研发。所以说这一块你刚才提到的另外还有一个板块，柳州它这个基地在建呢，主要是为了华南里面主要的它那边的客户是比亚迪、广汽和小鹏啊，这里面包括五菱和通用菱，这里面我们主要是看中它的这个低成本优势，在里面包括土地成本，包括人工成本啊等等啊，它这种就是在这种比较卷的情况下，未来我们会把它打造成一个这种就是生产加工，就是生产加工中心啊，为未来在市场的竞争啊做好准备啊，本身现在已经是非常卷了位置。就是说这三个基地从整个的布局来看，重庆啊主要是做核心零部件，这个华南这个柳州主要是做华南，包括这个西南区域的一些客户生产订单的一些转移啊，包括华东的一些客户生产订单的一些转移，主要是做一个生产加工基地在打造啊，整个柳州就是华南整个基地的这个中心在柳州嘛，柳州它主要是分担各个基地的这个产能的一些压力啊。华东呢针对性很强，就是在芜湖主要针对奇瑞的这个新增的这些产品的份额啊，然后就是江苏溧阳呢主要针对包括那边的理想啊那个吉利啊上汽啊这些客户有一些产能的一些布局啊。总体来讲，如果这几个基地全部建成之后啊，目前我们在整个汽车板块未来汽车板块 不会再有这个新的这种这个产能压力了啊，就是也会就短时期内三到五年之内，我们这一块也不会有新的这种就是汽车板块的这种生产基地的打造啊，所以说这一块目前我们整体的布局啊是想法就是这样啊，实际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实际的一些情况变化啊，如果确实还不够，我们会不会再建设，它会采取就地啊租赁一些建设一些小的卫星工厂来满足客户的一些需，好吧？那你看看韩总这里还有补充
啊？我给廖总补充一下吧。其实我们有两种工厂，一种是我们自己修房子，然后其中刚才这位投资者问到的三个地方，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修房子的那个工厂。就是作为基地型，就包括芜湖工厂、重庆零部件工厂和那个我们的那个柳州工厂，其中呢，那个芜湖其实大部分是那个为未来那个我们的那个橡胶管的产能准备的，大概它也投了两万多平米。你现在那个京鸿那边的产能呢，一个多亿能够做下来，后期在越南那边开一个卫星工厂，那个。但是未来我们承接的就是华东那边的以奇瑞为主，周边的一些其他的，包括长安也有，也一些其他的啊，在安徽周边的那个汽车厂呢，加起来呢，我们那边规划的是至少橡胶产业要到5亿，然后呢，然后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尼龙是由我们的那个。今年刚刚那个转雇的溧阳工厂来承接的，那边也它是规划也是至少5亿的那个尼龙管的产线，这样我们火在华东，实际上那个芜湖那边是不占我们现有的那个一个产能利用率的，因为它目前一期主要是橡胶为主，然后呢，我们的那个重庆那边呢，实际上是把我们重庆在外。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外面租的三个场地的住宿件、管材生产线和那个我们的那个精密加工中心三个地方，要把它合并到一处。然后我们在重庆租的几个地方的租金，一年的话也有可能有大几百万，接近。然后如果是按30年的那个折旧的话，那个厂房的话，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增加的费用其实没有这么多一点，那没有那么多，但是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就是我们自制率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包括我们未来的那个复合材料的液冷板也会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液冷的那个就电池液冷板，还有这个液冷产业的一大部分那个做塑料件的，包括我们做大型塑料件的，全部都会从那个工厂出来，所以它的产出可能是现在那个我们在外面租其实非常窘迫的一个那个一个几个工厂的可能是2到3倍，这个是有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前后叠加的一个，它是我们的供应链，上游供应链，然后也其实也不占我们的，只是说它可能有一个投入和效率问题。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利润，这个，然后另外的那个叫华南工厂，它是实际上也是我们之前是租的，租了大概5000-6000平米，但现在已经远远不能满，因为柳州那边成本生产制造各种费用特别的低，所以说呢，我们想利用它的低成本的一个优势，我们把这个基地搞大一点，我们自己做，然后呢，它的面积也是翻了，在以前的翻了1倍多2倍，以后因为我们重庆的制造各种生产要素是非常高的，其实甚至比江苏还高，所以我们很多重庆也大部分一部分那个产能呢会转向那个柳州那边啊，然后我们重庆你看重庆本身我们本土的那个汽车产能本身也在缩水，所以说我们即使啊以后可能我们重庆本地的那种管路总成的那个组装会越来越少。然后呢，后来刚刚廖总说的卫星工厂，我们包括我们之前投的武汉工厂，包括那个马上年底要投的越南工厂和可能年底还会投一个那个西安工厂、陕西工厂，那主要是非常低的，就是我们租房子租以租赁方式来做一个管路组装， 的一个贴着客户汽车厂的一个形式，那种它的投入就其实是比较低的啊，所以说那个只是它运营上可能多一点运营管理费用啊啊，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就是说这个是有什么呢，就这个账是算得过来的，好吧？
好的好的，明白。感谢廖总和韩总非常详细的解答，可以看出来咱们公司对于不同产线的规划还是非常清晰的。那我还想追问一个小问题，就是刚才有介绍到咱们芜湖的工厂主要是生产奇瑞的这个胶管，那就是公司是否有对于这种单一客户依赖风险的一个管控呢？
啊，他这个不会，只是说我们先接到的一些项目定点，去年差不多有一些客户认证嘛，它实际上主要是来自于奇瑞，但后来我们那块也会随着产能的叠加，会扩展到合肥整个安徽的汽车产业链，然后因为我们自己在像其他地区是没有胶管生产线的，我们的胶管主要分布在安徽，然后呢。他也本地的那个他的那个胶管产业非常发达啊，所以说他未来我们在推进客户认证的情况下，也会作为一个那个汽车软管全链路的一个供商，会推广到我们所有的客户啊，所以说他的产能是有去处的啊，是有去处的。
明白。我的问题就这些，也祝公司业绩长虹，谢谢。
好的，谢谢。
好，谢谢。
好的，谢谢，感谢那个，感谢韩总，好，廖总，哎，我看今天会议差不多也一个小时了，哎，公司这个在液冷板块，我觉得会越来越取得更多的这个订单和突破，哎，对，我相信公司这个在下半年的这个业绩上面，主业的业绩上面也会有非常大的这个起色，哎，对，其他的也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个非常感谢这个，再次感谢这个韩总、廖总啊，以及各位投资者。哎，后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西南证券以及或者上市公司来联系。
好，
好的，
谢谢各位投资者，谢谢各位那个麦凤老师，
好，谢谢，
好，谢谢，
好，拜拜。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工作顺利，再见。
下面开始播放免责声明。本次电话会议服务于西南研究所白名单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本公司不对投资者使用本次会议内容所导致的投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